近日，中共帮凶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的社区加强散布对法轮功的谣言，有不明真相的民众被欺骗上当，这令法轮功学员感到很忧心，并表示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使人身心受益。
针对近来法拉盛街头中共帮凶的宣传，法轮功学员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毒害世人。
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想告诉世人，千万不要去签他那个名，他反对的就是真善人，你能说他是好的东西吗？那你去签他那名，你去支持的他，你是不是也站在的大法的对立面？那你是不是就在违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远离邪恶。
76岁的周彩荣曾因拉重物致腰椎瘫痪，十几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因为练大法练好了，你是一身病都原来都不会动，都瘫痪了，都练好了。从练功以后，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以后，我就一粒药不吃了。所以说，永远是法轮大法好，要练到底。
另一位法轮功受益者张太太，年轻时身体非常不好，被迫提前退休。
心脏病，带囊炎，胃下垂，颈椎增生。腰椎增生，脚腕增生，就光我自己知道的六种病把我压得就已经感到活得没有多大意思。
他说自己是真正的法轮功受益者。
是练了法轮功之后呢，在不到一个月，我的身体这几种病就全部消失了。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罢免议员刘纯义、杨爱伦委员会的成员于9月9号在美国纽约法拉盛表示，杨爱伦在中共帮凶围攻法轮功学员之后，不但不伸张正义，反而首先接见曾经被警察逮捕的打人凶手。这一次民主党内的初选不应该选他。民主人士唐百乔还揭穿了最近中共帮凶散布的一些谣言。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唐伯乔表示，对于中共帮凶散布的谣言，他觉得是中共帮凶的一贯行为。
他们这个造谣说这个黑子白自己造谣，但是不敢给我是吧，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自己这个传达，就说他这个说我已经退出了这个罢免刘洋这个委员会是吧，这个当然是无中生有是吧，这种公然撒谎这种行为，这个确实是中共以及中共的帮凶啊走狗啊，就一贯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可怜的行为，因为你这样做的话，明明很容易被戳穿你的谎言是吧。
罢免刘纯义、杨爱伦委员会成员卞和祥认为，民选官员应该知道主流民意是支持法轮功。
有了美国的这个188决议案以后，他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他知道这个是不能反对法轮功，反对法轮功也就是反对美国国会，更反对美国的主流民意。
罢免刘纯义、杨爱伦委员会成员刘国华看到选举情况，认为中共剥夺了在大陆的民众的投票权。
我们可以看到哈，今天这个社区人士呢，这个投票的非常踊跃，这就是啊这个美国的民主哈。也是啊，这个全球人类哈一个大的趋势。那么现在很可惜的是呢，我们中国大陆呢，14亿人口，现在中国人民呢还没有这个权利。
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认为，民选官员应该尽快处理法拉盛的停车问题、治安问题和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帮凶围攻的问题。
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吧，这位郑先生被中国的帮凶打。像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议员不站出来呢？为什么议员在竞选以前不主张正义呢？假如他称道主张正义的话，我相信支持他竞选的人会特别的多。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九月下旬，神韵艺术团将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中秋晚会演出，这也是神韵艺术团除了全球巡回演出之外唯一的庆祝中秋的演出。下面请看本台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报道。
这里是多伦多会议中心的约翰·百塞特剧院，神韵艺术团将于9月24日至28日在这里举行6场中秋晚会的演出。
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二次来到多伦多演出中秋晚会，这也是艺术团除了巡回演出外唯一庆祝中秋的演出。据神韵艺术团团长张铁军女士介绍，在短短的3年内，艺术团的规模扩大了3倍。
2007年的时候是一个团，2008年呢就变成2个团，神韵巡回艺术团、神韵纽约艺术团。那么 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将有三个团。
张铁军认为，神韵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它传播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中国的传统还是5000年的悠久的历史，那么其实，在近些年来讲呢，尤其在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下吧，它已经都败坏了。那么我们这个神韵艺术团呢，我们就要找回真正的传统的文化。
Oh, I love the show. It's wonderful. It's very colorful.
The whole program was so well synchronized, so well coordinated. It was excellent.
非常好。
It's beautiful. It's so beautiful. I had tears in my eyes.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Oh, it was really perfect. It was unbelievable, and I enjoyed it very much.
非常好，非常好。
It's really amazing.
It was excellent. I loved it. It was wonderful.
神韵在2007至2008季的全球巡回演出历时141天，在欧亚美澳四大洲66个城市演出215场，吸引了60多万现场观众。张铁军谈到，在这个过程中，神韵的演出一直受到来自中共的干扰。
比如说在新西兰，就是有的在大街上宣传。就是拿他们利用大使馆的一些个不明真相的一些个学生啊什么，就拿着反宣传不要看这个演出。
但他认为中共的这种做法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实际上很相反了，因为他每做一件事情吧，他总都是给我们做宣传的，因为人家可能还不知道。那有的人就很新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到底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就来了。所以呢，观众来的还很多。
神韵艺术团多伦多中秋晚会的购票热线已经开启，更多信息请查询他的网站。这是新唐人记者林飞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武汉4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庆元从小左臂残疾，但他是个多次得冠军、破纪录的体育名将。在94年第6届远南残运会上，张庆元打破了男子3级跳远世界纪录，为中国赢得冠军。张庆元还是湖北省劳动模范，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张庆元被多次非法关押、酷刑折磨，至今还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黑龙江双城市残疾人张生范因小儿麻痹右腿残疾，他为人耿直，待人诚恳，多才多艺，在邻里朋友中口碑极好。2001年6月9日，拄双拐的张生范被警察抓走，并遭到毒打，3天后在看守所死亡，年仅39岁。家属连张生范的遗体也没看到，警方只给了一盒骨灰。高度驼背的残疾人郑威因坚信法轮功被关进大连教养院，劳教中狱方不单不照顾他的残疾，反而针对其残疾进行折磨、侮辱、取笑，用警棍、电棍、手铐、关小号等手段折磨他，逼他放弃信仰。由于酷刑折磨，郑威于2001年4月死亡。哈尔滨市的崔鑫两腿残疾不能行走，2006年底崔鑫在家中被国宝绑架，并被判刑7年。在狱中，崔鑫要靠别人帮忙才能上厕所、洗澡等，生活不能自理。近日又腰部受伤，但院方不许保外就医，家人更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崔鑫在美国的亲属江红表示，崔鑫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他经常表示信仰真善忍是最正的事情、最对的事情。
像我这样就修炼法轮功的人呢，是绝不应该在中国的监狱里边的。其实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需要这样的好人。可是中共呢，不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关进劳教所，黑箱作业，整个操作过程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江红表示，像崔鑫这样不能自理又不能行走的残疾人，在中共的迫害中都不能幸免。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而且对残疾人进行虐待，是非常不人道的。这是新唐人记者曲明、文成采访报道。
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肖云英，今年7月23号被闯入的警察以检查身体为由绑架。目前已知他被关押在女子监狱，家属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却求告无门。自19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之后，肖云英就多次遭到警察绑架。关押期间，他坚决不写所谓的保证书，以致被酷刑至双腿瘫痪，生活无法自理。相关单位更是毫无理由地停发了他的退休金。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新闻简讯，感谢您收看。
唐山市唐海县城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凤珍，因坚持信仰，6月10日在家中被国保大队队长李福国带领的7-8个警察强行抬上警车，绑架到唐海看守所。2星期后，国保队长李福国以李凤珍需要住院费为由，向其家人勒索钱财被拒绝，后将李凤珍转移到由公安系统操纵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肉体双重迫害的唐山安康医院。医护人员连续50多天给李凤珍注射不明药物，目前李凤珍已几乎失去记忆力。据知情人描述，在药力的作用下，李凤珍睁不开眼睛，视线模糊，精神变得恍惚，看到熟悉的人很久才能想起来。知情人表示，李凤珍性格善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3年如一日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李凤珍的家人自她绑架后，日夜为她的生命担忧，她的丈夫整天四处奔波，要求放人。把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是被曝光出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旅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甘娜向记者讲述了2000年1月，她在北京一所精神病院看到一位北京正在读大学的男法轮功学员被注射药物迫害的经历。
被关押的那几天呢，我跟他接触时，我问他，他已经在那里被关押了2-3个月了。同时在这2-3个月中，他已经被注射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然后呢也吃药，就是定点的，就是医生给他开药，定点的他服用那些就是给精神病人吃的那些药物。
据了解，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后，会出现人体器官衰竭，眼睛、耳朵等部位开始溃烂的状况。法轮功人权在今年3月曾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了法轮功学员遭受药物注射迫害的报告，披露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12名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受药物摧残，造成肢体残疾以及死亡的案例。这是新唐人记者陈芳、邵红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到活摘器官一事，2年来一直是新唐人新闻关注的焦点。美国软件开发商、身兼专栏作家的约翰·库索米最近在他的网页上发表文章，指责了包括 CNN 在内的主流媒体漠视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一次电话访问中，库索米同我们分析了媒体漠视这场迫害的原因。
2006年4月，当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在白宫草坪上演说时，所有人应该都不会忘记。记者王文怡突然大声疾呼：“停止迫害法轮功！”那一刻，也是那一次，王文怡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推向了全世界。CNN 随后独家专访了王文怡，不过在他几次提及活摘器官的事件时，都被主持人沃夫·布里泽有技巧地打断。之后的2年里 ，CNN 也从没针对过此事做过报道。库索米做了一个统计，仔细算过各家媒体报道活摘器官的次数，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NBC 没有一次提到此事。库索米说，这个现象很不寻常。
I've been very disappointed, and my organization as well. You know, we rose up in 1989.To stand with the June 4 student leaders, and that would be the political pro-democracy, you know, dissidents. In the 1980s, America was very anti-communist. All of the President Reagan calling the Soviet Union an evil empire. Just in general, there was this anti-communism that was pretty much the character of America.
由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组成的调查团曾2度发表报告，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性，不过被一些媒体认为证据不足以采纳。库索米表示，他们观察了调查报告，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报告的调查结果。
A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America's powerful to overlook human rights abuseBecause they like doing busines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when we have a news media that is simply carrying water for the powerful, then that news media, you know, turns a blind eye to these atrocities. The organ harvesting report, it's not discredited. That would be journalists who are trying to protect the corruption, really, or,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business as usual. Lots of of trade and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ut that's not journalism. That's cowardice. There's moral cowardice.
另一方面，库索米认为白宫的态度也是个关键点。
George Bush is not denouncing the organ harvesting, and maybe that's one reason why the journalists can excuse themselves. They can look at the White House or point over there and say, well, hey, their policy says conduct business as usual, do all of the trade and have all of the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库索米说，或许当记者的人性苏醒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审视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件坏事，而且是不可被接受的。
What I would say, if I were pulled up on the news media right now, to analyze the issue, I would be saying there can be no business as usual with China in light of this, the organ harvesting revelation, really. Soon it will be time to liberateThe Lao Gai camps, bring out the prisoners and to free the Falun Gong. And when this happens, the world will see what kind of atrocity has been committed here. And I suspec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say never again.
约翰·库索米在1984年曾和里根角逐美国总统，也是里根总统最年轻的政治对手。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发生之后，库索米创立了支持中国网络的美国民间组织，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新疆兵团农三师45团医院的雷医生，当他谈起过世五年多的妻子周玉荣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啊，当时是02年的12月份，我是在他临死的前一天吧，我到的塔城，当时他是在医院，有人监护着他。哎，当时看他，我真的第一眼见他我都不认识他。当时他体重只有28公斤吧。
周玉荣身高1.70米，原来体重有68公斤。当12月1号雷先生接到塔城看守所通知来到医院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时的妻子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满口牙全部脱落。周玉荣曾经罹患重症肌无力病，因为修炼法轮功使得病情获得好转。1999年7月当局开始打压法轮功，周玉荣为了坚持信仰多次被抓。2002年3月15号他再度被抓，关押在塔城市看守所近9个月。虽然周玉荣已经无法行动，法院依然决定对他开庭进行审判。
我是抱着他到的，台上有三个人，下面就是我和我妻子两个人。他的庭上态度还是很坚决，他说他自己没有做错事嘛。
周玉荣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判决后的几个小时就去世了，年仅39岁。目前雷先生遵照妻子的遗愿，把他的老母亲接到身边侍奉。雷先生说，每当他想到妻子的死，他的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新唐人记者唐青梅、王鑫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9号报道披露，四川省彭州市610组织在奥运期间绑架蒙阳镇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并租用较隐秘的后勤部队军工854厂作为洗脑班。据报道，854洗脑班原先设在彭州市的拘留所内，曾和精神病院合作，对法轮功学员注射精神药物。已知法轮功学员祝霞、向方珍和李永秀等人进去之后都在一夜之间精神失常，更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或死亡。
9月10号在法拉上对法轮功煽动仇恨的摊位旁出现了仇恨袭击专业记者的暴力事件，抢夺记者证、损害摄像机的暴徒被109分局逮捕关押，将以抢夺财物罪被起诉。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9月10号下午大约2点多，在法拉盛缅街一处散布仇视法轮功的摊位旁，有一位女士正在向围观群众叙述她的照相机如何被摊主李华红扔在地上。当本台记者朱江拍摄她的讲话时，突然受到来自后面的袭击。记者走上查看，
一
名警察当下抓扯记者及摄像机。当记者进一步拍摄取证时，二人将记者推打在地，并抢走记者证，致使摄像机麦克风损伤变形，还谎称记者用照相机打他。
你拿照相机打我，
真的？
你抢了人家的记者证？
我怎么晓得你跑哪去了？
抢了！
我就喜欢东坡。
哎，回中国去！
我就是喜欢东坡。
你再炸，我再跟你丢。
警察随后赶到，将该夫妇逮捕。经过详细审问和查看记者现场拍摄的录像，警察正式将二人逮捕并关押。记者朱江说，跟这对夫妇根本不认识，之所以会受到攻击，完全是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在美国的仇恨宣传所致。他并呼吁应当撤除污蔑法轮功的摊位，制止对法轮功煽动仇恨。煽动仇恨不停止，受害事件还会继续。
上月11日和21日，先后有法轮功学员遭中联办员工打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刘慧清被中联办女保安打伤后，更反被诬告打人。法轮功学员指港府当局在处理案件时包庇中联办。社民联后任议员梁国雄和黄玉明，以及民主党后任议员黄承志，皆表示关注事件。梁国雄谴责中联办的暴力行为，他并指中联办必须为此事负责。
他们用了保安公司来做了一个中间人来同人同这个去示威的人冲突呢，我想这个是都几狡猾咯。其实这个中联办本身是即系国家机构，其实佢冇理由用一个外判嘅方式将个保安嘅工作或者维持自己嘅工作咧，系交咗俾私人嘅公司做。
梁国雄认为事件当然有中共的因素，因为行政长官曾荫权是向北京负责，但是身为香港的特首，他也是责无旁贷。
所以法轮功呢件事有针对性，就系因为即系佢哋系喺中联办门口针对呢个中共政府啦，亦都有一个一般性，就系一般嚟讲，特区政府都系对政治自己系采取一个政治嘅亲疏有别，而形成咗政治嘅检控。
黄玉明也表示，绝不容许任何团体以暴力行为对待和平示威人士，应该将这些人绳之以法。他说，一直都有关注警方执法不公的情况。黄承志则指出，任何的暴力行为都必须谴责和阻止，
不能够有任何冲击甚至殴打的事件，我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其实都挺震惊的。在香港里面，我相信没有任何有特权可以用暴力的行为去对待其他人。
他还表示很担心中共当局干预香港的事务，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
咁变咗我哋香港人，即系自己喺香港里边嘅生活咧，都受到外来一啲嘅权力影响嘅话咧，咁我哋就得唔到自由啦。咁呢个就破坏紧我哋嘅香港嘅核心价值。我希望即系任何嘅即系团体，无论系中央政府好，边度都好，唔应该咧系用一种即系法律以外嘅行为咧嚟阻止香港嗰个即系言论自由啊，或者示威集会自由。
他并表示会继续关注事件，并会促请北京当局不要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多名湖北赤壁市普访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当局强行送往普访医院精神病科，期间遭到注射毒针、强迫吃精神药物等非人道的对待，以致徐勇男30岁成为植物人，黄宗慧女40岁双眼失明，69岁的刘小莲则因为吊注10斤毒药水全身浮肿，生命垂危。北京维权人士胡佳9号再度被提名为沙哈罗夫国际人权奖，共同提名的50多位欧洲议会各党派议员们表示，这是对胡佳从事人权工作的认同，也是对中国律师、记者等人权卫士的关注。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及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都曾获得该奖项。以上就今天的中国新闻简讯，感谢您收看。
据明慧网11号报道，重庆九龙坡谢家湾修炼法轮功的居民马一仙女士，在8月21号上街买菜时，被当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随后，她也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张全翠和女婿林德才，被一番政治问题从办公室抓走，并且非法抄家。除了电脑和复印机，家中财物也被带走。由于家中3岁的娃娃没有人照管，当天晚上，母亲张全翠以监外管制放回。
明慧网12号消息，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高国凤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被警察殴打、灌食和多种酷刑，原本健康的身体被迫害成瘫痪状态。高国凤的儿子表示， 他的母亲为强身健体走入法轮功，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母亲，希望各界能给予支持和关注。
9月12日，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在欧洲卫星通讯公司巴黎总部前举行记者会。新唐人澳洲分台公关部主任施瑞丹·哈尔维向欧卫公司递交了加拿大、澳洲参众议员、媒体协会以及9000名民众的征签信。欧卫公司由法律部主任出面接受。在法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民主人士任婉丁也在现场发表演讲。
新闻发布会于9月12号上午11点开始，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法国代表分别宣读了给欧卫总裁贝雷塔的信，要求立即恢复自由媒体的信号。自6月17日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单方面切断了新唐人希望之声在中国上空的卫星信号以来，欧卫公司巴黎总部门前的和平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并受到媒体、政要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关注。澳大利亚新唐人代表施瑞丹·哈尔维从澳大利亚来到欧卫巴黎总部，递交澳大利亚新闻联合会支持新唐人希望之声恢复卫星传播信号的8000份征签名单。
We've received many, many signatures from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oday we're giving them a statement with about
这不仅仅是法国的事情，也不只是中国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一个地区封锁自由信息的渠道，这将成为全球问题，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任婉丁先生，在向欧卫递交请愿信和签名的时候，任婉丁对欧卫法律部主管说，
欧洲卫星公司中断了这个新唐人还有希望之声的这个节目的播送，我代表中国民主运动表示深切的关注，希望你们能够改变过去的做法。
任伟丁还讲到，在中国大陆，新唐人和希望之声这两个媒体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真实资讯的渠道。他说
这两个媒体所播出的内容他们会经常来传播，比如晨练的时候大家买菜的时候大家都会私下传播今天又发生什么消息了昨天又报了什么消息了国内哪个地方发生暴乱了。所以我想我刚才已经讲了，欧洲卫星公司这样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帮了一个落后的集权统治的一个忙。
中国民主党法国分部代表刘伟民讲到，
他们比作把那个新唐人电视台比如说现在是在中国这么一片黑暗，都是一个电视台一个内容的情况下，他们比作是一个窗口，是一个太阳。所以我想欧卫他是这样的做，真的是伤害了很多中国人老百姓。
法国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江有禄讲到，
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心目中不是一般的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和这个希望之声唯一现在能够使中国人民知道真相。
新唐人记者周亦飞、张子纯法国巴黎报道。
邓林凤母子是在今年2月26号在佳木斯火车站被铁路公安分处以安检发现携带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由劫持，随后邓林凤被关押在铁路看守所，孩子被警察多次逼迫恐吓后成重病，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花了7万多元治疗，病情不见好转。7月20号邓林凤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2年，儿子得知后病情再度加重，邓林凤的丈夫不得不当卖住房做抵押，再次带儿子进京治疗，又花去了数万元，但终因病情过重于8月20号在从北京返回佳木斯市的途中死亡。记者就此事件采访了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纪检部门。
谁打了你？你上法院，法院判的吗？这不归纪委管，上法院，没准，找法院。
孩子病重期间，孩子父亲曾多次要求铁路公安处释放邓林凤回来护理孩子， 当局不但不放人，反而操控铁路运输法院于6月18号开庭审判邓林凤。北京市东方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国为邓林凤做了无罪辩护。张律师首先指出，法律保障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法律反对任何人和组织予以剥夺。邓林凤的孩子刚满17岁，司法机关执法犯法，对未成年的孩子实施强制询问和限制人身自由，导致这个少年无法上学，重病卧床。法律反对司法机关一切违法行为，在违法情况下收取的证据为法律所不允许，严重的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知儿子重病，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的邓林凤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自己学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知道如何做一个好人，练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最终法院人员没有释放邓林凤，声称等合议庭合议后再做最后判决。7月20号，哈尔滨铁路法院人员在佳木斯铁路法院第二次对邓林凤秘密开庭。邓林凤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两年，并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以上新闻是新唐人记者石原邵红采访报道。
吉首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党民众表示，共产党现在已经腐败到变态了，痛恨共产党的人很多，一旦有侵犯老百姓权益的事发生，学生、工人、农民就不约而同一起来抗争，因此他认为共产党早晚会垮台。
共产党早晚他就垮，挂羊头卖狗肉，他早该倒。他现在的既然私有制还说是社会主义，胡说八道。老百姓现在全部下岗失业，现在的这些腐败分子特别多，从全国到地方全党腐败。共产党要反腐败，他就亡党；他不反腐败，早晚是要亡国的。推翻共产党，全国人民不管是当官和不当官，对共产党都没有好意。这个事你不用说，人们心里都有数。
已经自行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党的辛女士表示，当地消息都是封锁的。他经常用破网软件看海外媒体。
我已经在网上退过了。哦，那个是因为经常上国外的那个，屋顶已经把人全部都弄走了，再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这个在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他是从里面走的。他们吉首这个地方是经常闹事的，这边的人民比较的，怎么讲，就是说那种反抗意识特别强。
新唐人记者华小慧、谢玲、熊兵采访报道。
Totowa 是印第安名字，意思是山水之间。这里的雷纳迪甘吉画廊正在举办真善忍画展。画廊的主人雷纳迪甘吉说，这些作品对新泽西的民众是很好的教育，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This work is very, very skillful realism, and it's wonderful. They're very trained artists, and you could tell the emotion in the paintings.In the eyes is very, very dramatic that it's, when you walk away, it's something that sticks in your mind for a couple of days.
他希望画家能把作品带到世界其他地方。迪甘吉的学生 Steven 站在自己最喜欢的画作前给我们讲解。
More policemen because they're being really bad to all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God. And we're like, all the people in America are fortunate to be here because we're able to believe in God without being killed.
新泽西拉斯福德艺术协会主席琳达·斯坦波恩认为，大家都应该来看一看这个展览。
It's only a belief. It's not like you're attacking a government or anything. It's just a belief. It's what's helping them to achieve their better health, wisdom. They're not harming anybody. So why should harm be inflicted upon them?
前来参观的当地民众与画家长时间交谈，了解这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这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5号。新唐人记者蓝青，新泽西报道。
游行首先以天国乐团开道，随后是举着各种横幅标语的队伍，停止迫害，退出中共，迎接中华新纪元，及正在遭受中共打压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照片。古都的日本人对中共的行为一直是模糊的，但由于毒饺子事件、北京奥运开幕式等一系列行为，也让日本人在逐渐认清中共。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实时，表示应该制止这种行为。
いじめたらいかんです。権力の力使ってですね。
游行队伍所经之处是京都市内繁华地带，京都又是各国、日本旅游的首选。 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其中一位来自台湾的游客一直跟着游行队伍拍照，记者好奇地问他的感想，他表示非常支持这种有勇气的行为。
共产党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东西，的确有必要让全世界人知道，对，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啦，对，那因为在那个整个中国里面算社会控制还非常的严厉嘛，那有办法把这些事实能够告诉所有人，那我想会对这个世界会有帮助。对，
新唐人记者日本京都报道。
金昭宇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妹妹金昭环多次到郑州第一看守所要求见母亲，都遭到拒绝。警方称要以在家中搜到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为证据判刑母亲陈真平。金昭宇最近还从一名知情人士那里了解到母亲在监狱里的情况。
他们强迫我母亲每天完成2到3千个打火机，每天保持15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工作量，不完成的话可能还要遭毒打，而且还不让吃饱饭。
金昭宇透露，当天晚上他的妹妹亲眼目睹了警察强行入室抄家以及抓人的过程。警察在抓捕时称是为了所谓的平稳奥运，当地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当晚被抓。
动物园派出所那个丁所长就是带领了十几个便衣吧，然后还有锁匠到我家强行把门撬开，到家以后呢乱，就是说翻得乱七八糟吧，然后把所有的书啊，只要是纸类碟类的文件一张都没有存下来，都拿走了。当时我妹妹正从外面就说赶回来吧，看到这种状况吓得也不敢回家，躲在四楼。
金昭宇表示，他母亲这几年来因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受到当局的迫害和关押，在劳教所里不仅要长时间劳动，警察还指使犯人对母亲毒打、剥夺睡眠、灌食等迫害。
我母亲坚持绝食了8天，到最后快不行了，皮包骨头了，然后警察怕他死在那个看守所里，就把他扔在了街上，扔到马路上了，然后才给我们打电话说啊，你母亲已经被释放了，你来接吧。
金昭宇回忆说，母亲在修炼法轮功后，肝癌和子宫肌瘤等不治之症奇迹般的消失了，原本暴躁易怒的脾气也变得非常祥和。而他母亲因为不放弃信仰，家中楼下常年都有人盯梢，24小时看管不让外出，家里电话也被监听。这是新唐人记者陈芳、文成采访报道。
罢免刘纯义杨爱伦委员会成员刘国华提出，杨爱伦在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败选的原因就是他在法拉盛事件中公开站在法轮功的对立面，而这次选举也是法拉盛民众支持正义、阻止中共势力渗透的胜利。刘国华也透露，下一步还将继续给杨爱伦压力，用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监督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议员的话，一旦罪行成立，刘纯义和杨爱伦将被驱逐出境。不过他们也给杨爱伦悬崖勒马的机会，如果说出和刘纯义一起和中共勾结的内幕，也有可能避免这个结局。刘国华表示，希望孟昭文吸取杨爱伦的教训，不要邀请中共官员参加他的就职仪式。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也表示，杨爱伦的败选大快人心。
通过法轮功的朋友、民主人士和罢免委员会以及正义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共在法拉盛进行煽动仇恨的这种嚣张气焰已经不如从前了。
王军还透露，在法拉盛街头反对法轮功的个别人是无业游民，被中共收买来专职干这种事。中华民国中央军校旅美同学会会长张国威认为，华人要提高警觉，中共不会放过对孟昭文的统战。虽然孟长在美国很纯洁，但在利益面前如何，现在都很难说。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据民汇网14日报道，中共当局借奥运之名在北京大肆捕抓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1月到7月抓捕的北京法轮功学员达到586人。位于北京朝阳区金葵装饰画公司也被无端查抄，有11名员工被抓，他们部分是法轮功学员，部分是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以及孩子。同一天，法轮功学员彭斌在北京经营的水晶厂也被查抄。各位观众，感谢关注今天的中国简讯。
9月15号，
华裔画家悉尼法轮功学员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在牛省法院开庭，请看详细报道。
双方律师就被告是否应该享有豁免权展开激烈的辩论。原告律师认为起诉江泽民的原因是酷刑罪，酷刑罪不属于官员正常享有豁免权的范围。法官在听取双方律师陈述之后表示将尽快对此案作出裁决。
不管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判决的结果怎么样，首先就是说能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把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元凶送上法庭，本身呢就已经对中国正在迫害的这些人就是已经是一个震慑和警告作用吧。
那我绝不会放弃对江泽民、罗干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一定会要把他们呢送上审判的。
所以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征集到了6000多个签名，这个签名里面有法官、有律师、有一般的民众，反映出来呢就是澳洲的民众呢是很明白，就是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是不能被允许的。
澳洲外交部签发的被告豁免证书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此诉讼案也检验着澳洲司法制度的公正性。这是新唐人记者罗娜澳大利亚悉尼报道。